元丰元年五月，西头供奉官张从诲再次进言，汴口每年开闭修堤防通漕运才200多天。过去多次有人建议引洛水入汴，担心黄河侵蚀广武山，需开凿山岭十几丈以通汴渠，工程太大无法实施。去年七月黄河暴涨，水落后河道稍向北移，距广武山路七里退出的河滩又高又宽，可以开凿为渠引洛水入汴。范子渊任都水监丞，画了十项好处进献。又说泗水出玉仙山，锁水出松竹山，与洛水汇合，积聚的宽度和深度得到2136尺，比现在的汴水流还多974尺。因黄河洛水湍急和缓慢不同，利用多余的水量可以互相补充，还怕不足就在堤旁筑塘，渗取河水，每百里设一木闸以限制水势，两旁的沟湖碑洛都可以引以为柱，禁止一洛河上游私自饮水。大约便船重载入水不超过4尺，现在水深5尺，可满足漕运。从巩县沈尾山到土家堤筑大堤47里，以防御大河。从沙谷到河阴县十里店开渠52里，引洛水入汴渠。奏书上呈后，皇上重视这事，派使者前往视察。二年正月，使者返回，认为工程费用浩大，不可实施。皇上又派入内供奉宋用臣返回上奏说可行，请求从仁村沙谷口到汴口开河50里，引一洛水入汴河，每20里设一道束水闸，用草和木桩做成，以减缓湍急的水势，取水深1丈，以通漕运。引古所河为水源，注入房家、皇家、孟家3碑及36碑，高处蓄水为塘，以准备落水不足时就放水入河。又从泗水关北开河550步，连接到黄河，上下设闸门起闭，以通黄汴二河的船只。在洛河旧口设水闸，通黄河，以排泄一洛河的暴涨。古所河等暴涨时，就用卫楼、迎泽、孔固3斗门泄洪，总计用工907000有余。还请求修护黄河南堤涝，以防侵夺新河。皇上同意了。三月庚寅，任命宋用臣为都大提局导洛通汴。四月甲子动工，派礼官告警，河道侵占了百姓坟墓，给钱迁走，无主的由官府埋葬。六月戊申，清汴工程完成，总共用工45天。从仁村沙口到河阴县瓦亭子，并泗水关北通黄河，接运河，长51里，两岸筑堤总长130里，引洛水入汴。七月甲子，关闭汴口，迁移官吏，河清足到新洛口。戊辰，派礼官致祭。11月辛未，下诏派7000人到汴口开修河道。3年2月，宋用臣说洛水入汴到淮河，河道宽阔多浅色，请求在60里范围内将河道收窄为216000步。四月动工。五月癸亥，拆除草屯浮堰。5年3月，宋用臣说金水河透水槽阻碍上下便船，应废撤。皇上同意了。10月窄河工程完工。6年8月，范子渊又请求在武基山路到河岸及嫩滩上修堤和压扫堤，又在新河南岸筑新堤，总计用兵6000人，200天完成。开展直河，长63里，宽100尺，深1丈，用兵47000有余，1个月完成。皇上同意了。10月，都提举司说汴水上涨，京西4斗门不能分流，导致堤岸决口。现在京城附近只有孔固斗门可以泄水入黄河，孙甲斗门虽然可以泄入广济河，但下游狭窄，不能全部容纳。应在万盛镇就碱水河、汴河北岸修建斗门，疏通旧河，新开一条河道，下游汇入雕马河，用夫13643人，1个月完工。下诏同一期请求，分2年开修。7年4月，武济河溃决。8月，下诏停止修堵，任其分流，只保护广武三涝。哲宗元佑元年闰2月辛亥，又四见苏辙说近年京城外设置水磨，因此汴水浅色，阻隔官司船只。东门外水磨，下游漫溢无归，淹没民田1200里，几乎毁坏汉高祖坟。依赖陛下仁圣策引， 亲自发话，令执政共同商议营救。随即下诏基县在黄河春夫之外，再调夫四万，开自蒙河，以疏泄水患，计划一个月完工。但因水没供给京城内外时查等，只允许五日必断，因此工益重大，民间每夫每天雇钱200，一月费用计240万贯。而汴水浑浊，容易淤塞，明年又需开淘，民间年年不免此费。听说水没年收入不过40万贯，前户部侍郎李定以这个利税祸乱朝廷，听闻依旧存留。而且水没设置未久，以前没有这笔钱，国家财政缺什么？而小人浅陋，妄自吝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何况水患近在国门，却安然不以为怪，非常不合陛下情绪民物之意。而且消耗汴水，行船不便，请求废除官没，听任百姓摩查。三月，苏辙又请求令汴口以东州县各据水溃所占顷亩，每年有无减免二税，仍据水溃可不可废罢，如绝不可废，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枉。八月辛亥，苏辙又说，前日朝指令都水监差官据扩中牟、管城等县水溃，原先禁压多少，现在积水所占多少，退出顷亩多少，凡退出的地都归本主，水占的以官地还之，无田可还即给原价，圣恩深厚，放弃利益给百姓，所存甚远。但臣听说水所占之地至今无可兑还，而退出之田也因破尽水溃，被雨水浸营，未能耕凿。知郑州曾向求进奏称，自从宋用臣设置水溃以来，未曾取以灌注，轻便水流自足，不费漕运，请求尽废旧水溃，以便失业之民。十月就废除了水溃。四年冬，御史中丞梁涛说，我曾寻求当世急需之事，得到导落通便的实情，开始听说其说可喜，等考察其事则可据。私下认为广武山之北就是大河故道，黄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长抵山下，过去落水到此，流入黄河。后来想导引以去便渠，就趁黄河未涨，在嫩滩之上汲起东西堤，将大河分隔在堤北，侵占其地以引落水，中间缺为斗门，名义上通州籍，实际上盗取河水以筑落水的浅河。落水本清，而今汴河常是黄流，是落水不足以来行便，而之所以能行，是依靠大河的余波。增加广武三骚的防备，用尽京西所有，不足以为之费，损失不下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于期望，朝廷被安流之说、税屋之力所迷惑，安然不以为虑，而不知星沙疏弱，力不能治汉河，水势一破，则烂漫溃散，将使怒流沿落而下，直冲京师。这是甘心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将来万一之患，已经错了。每年耗费重费以坐待其患，何如折其奔冲，以最终除去其害呢？为今之计，应该恢复汴口，仍引大河一支，按时起弊，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确实是得策。汴口复城，则免广武倾注，以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制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疫之灾，变东南漕运，以除重在流滞之弊，时节起弊，以除促林打林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船，以供京师之饶，有六项大利，此不可忽视。只有拆去两岸设屋，尽费租赁钱，危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已成大利。臣所言只是大略，至于考究本末，布置细微，在于朝廷选择通袭的臣子交付，不要被服役牵制，则其成功。臣听说开汴之时，大河多年不绝，是因为汴口分其三分之水，河流长行七分，自倒落之后，连年屡次决口，虽然落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长九分，还幸运流失卧北，所以溃溢向北，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这是可忧的，而落口之作理应早计。私下认为开落之意，其功很小，不比大河之上，只开百余步就可以通水三分，就永远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次决口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合尤为顺便，非独孙村之功可成，澶州故道 也有自然可复之理。希望皇上拿出臣前章，当面下诏大臣与本间即知水势者，按地形水势据图以文。没有答复。到五年十月癸巳才下诏引河水入汴。绍圣元年，皇帝亲政，又诏送用臣赴朝廷。七月辛丑，广武扫危急。壬寅，皇帝对辅臣说，扫离洛河不远，需防长一下灌京师。第二天就下诏都水兼程冯陈之相渡修筑拦水千堤。丁巳，皇帝对执政说，河扫久不修，昨日报告洛水又大溢注入黄河，若广武扫坏，河洛为一，则清便不通了，京都漕运很可忧。应立即命吴安池、王宗望同立都作，若能得不坏，过后虚图久计。丙寅，吴安池说，广武第一扫危急，决口与清便极近，因为洛河之南离广武山千余步，地形稍高，从巩县东七里店至今洛口不满十里，可以另开新河导洛水进南行流，距离很少，用功甚微。下诏安池等再暗示之。十一月，李伟说，清便岛温洛贯穿京都，下通淮泗，为万世之利。自元佑以来屡次危急，而今年特别严重。陈乡是五级山以下二十里名沈尾山，乃广武扫守所起，约设置刺堰三里多，就五级河下尾废堤，枯河机址增修疏导，回转截取河势东北行，留旧扫作摇堤，可以缓解清便下筑京城之患。下诏送用臣，陈右辅复河上报。十二月甲午，户部尚书蔡京说，本部岁计都依赖东南漕运，今年上贡物品到的十五二三，而汴口已毕。陈则问题举汴河堤岸司杨衍，却称自元丰二年至元佑初八年之间未曾堵塞。下诏依照元丰条例，明年正月庚戌，用臣也说，元丰年间四月倒落通便，六月放水，四时行流不绝，豫东有动，就督促沿河官吏伐兵通流。自元佑二年东深就闭塞，至河流枯竭，很失开导清便本意。现在想择日伐兵，放水归河，永不闭塞。到兵解，只将京西五斗门减放，以解水势，如惠民河行流，自然无庸恶之患。皇上同意了。三年正月戊申，下诏提举河北西路长平李仲罢归吏部。李仲在元佑中提举泗水碾运，建议西京、巩县、河阳、泗水、河阴县界，是沿黄河地区，北有太行，南有广武二山，自古河流在两山之间，是遵循禹的顾忌。前自宋用臣创制倒落清便，在黄河沙滩上依次创制广、雄武等堤扫，到今十余年间屡经危急。况且诸扫在京城之上，若不另作考虑，唤起不测，思之寒心。现在如弃去诸扫，开展河道，讲究兴复元丰二年以前防河事，不止省年费，宽民力，河流且无庸恶决议之患，希望派遣熟悉河势的官乡士施行。又请求恢复设置汴口，依旧以黄河水为节约之线，罢去清便闸口。四年闰二月，杨衍请求依照元丰年间的旧例，减少放洛水进入京西界大白龙坑和三十六碑，作为水溃来帮助汴河航运。朝廷下诏让贾仲明和杨衍一同勘察计算所占用的田亩以及所需的人力物力，然后上报。五月乙亥日，都提举汴河堤岸贾仲明上奏说，元丰年间改汴口为洛口，称汴河为清汴，都是为了从洛河取水，又设置水溃储存清水，用来防备河道浅涩，帮助水流。元佑年间却从黄河开决口，分引浑水，让它从上游流入洛口，和清洛相比难以调节。请求依照元丰年间已经修成的峡河尺寸深浅计算物力，恢复清便，设立七线修浚通行，放送洛水，并且依照旧制设置洛斗门，让西河的官司船只通行。朝廷批准了。皇帝曾经对之枢密院士曾布说，先帝修建清便又修天元河是有深意的，元佑年间几乎废弃。最近贾仲明上奏说，如果完全恢复清便，不使用浊流，那就是当世国运绵长的吉庆。曾布回答说，先帝把天元河视为国姓的福地，这是众人皆知的，怎么可以废弃呢？十二月下诏， 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一丈五尺，禁止公司侵占。元符三年，徽宗即位，没有大的改革，便渠稍有淤塞就加以疏浚。大观年间，有人议论说，胡世文先前担任发运使，开创四周直河，又修筑千堤阻遏汴水，不久又淤积，于是废弃拆除，然后同时征发几个郡的兵夫，其中疾病死亡的大概有几千人，耗费钱粮累计百万计。他狂妄声势，虚报功劳，官员冒领赏赐的达到45人。胡世文因此从知州降为公馆官。宣和元年五月，京城无故发大水，淹没城外官署民居，冲毁汴堤，汴渠将要满溢，各城门都关闭防守。起居郎李纲上奏，国家以汴京为都城，160多年未曾有过什么变故，现在事情突然发生，远近惊骇，实在是很大的异常。我曾经亲自到郊外，看见积水从都城以西蔓延成大片水域，东面直到汴堤，积水深广，水流湍急，向东南流去，势头还没有停止。假如积水浸泡10天半月，加上风雨，不可不忧虑，变异不会无故发生，一定有感召的原因。希望下诏让朝廷官员各自陈述见解，选择可以采纳的事情。下诏说，都城外积水是因为有关部门失职，堤防不修，不是灾异。罢免李纲送交吏部，而招募人掘开积水往下游，从城北注入五丈河，下通梁山坡才停止。七月壬子日，都提举司上奏说，近来因野水冲荡沿汴堤岸以及河道淤浅，如果只让河清兵服役，力量不够，希望等到农闲时故夫开修。朝廷批准。5年12月庚寅日，下诏沿汴州县私自增设拦河索栅，每年定额，公司都不方便，应遵守元丰年间的旧制。靖康以后，汴河上游被盗贼掘开多处，掘口有宽达100步的，堵塞很久不能合拢，干涸1个多月，钢运不通，南京和京城都缺乏粮食，责令都水使者处理，总共20多天水流恢复，钢运陆续到来，两京的粮食才充足。又选择8名使臣担任沿汴巡检，每两人各带兵500人，从洛口到西水门分段防备查看决议。洛水流经西京，经常暴涨，冲毁桥梁。建隆2年，留守向巩重修天津桥完成，用巨石砌成桥脚，高数丈，前端削尖以减缓水势，石头纵缝用铁骨连接，工程很坚固。4月，绘制图纸进献，下诏褒奖。开宝9年，到西京举行交祀，下诏征发士兵5000人，从洛城菜市桥开凿渠道到漕口35里，运输供应便利。后来引水以沟通汴河。蔡河流经京城，是京城百姓依赖的水源，兼有明水、渭水、秦水相通以行船。明水从尉氏县流经降伏，开封汇入蔡河，这就是惠明河。渭水从许田注入鄢陵东南，流经扶沟汇入蔡河。秦水出自郑州大尾山，注入灵隐，流经鄢陵、扶沟汇入蔡河。所有许州、郑州的各条水流汇合尖白堰、丈八沟、金水、锁水汇合西河、楚河、湖河、双河、栾坝河，都汇入其中。还因为河水浅河，所以设置木栈横栏，木栈用来调节水量，按时开启关闭。太祖建隆元年4月，命令中使疏浚蔡河，设置斗门节制水流，从京城到通许镇。2年，下诏征发京畿、陈州、许州丁夫数万人疏浚蔡水，向南流入颍川。乾德2年2月，命令陈诚昭率领丁夫数千人开凿渠道，从长社引易水到京城，汇合明水。渠道修成，易水本来出自密县大尾山，流经许田，遇到春夏久雨就会泛滥淹没民田。到这时渠道修成，没有水患，闽河更加通畅，便于漕运。太宗淳化2年，因为秦水泛滥淹没许州百姓田地，下诏从长葛县开挖小河疏导秦水，分流20里汇入惠明河。真宗咸平5年7月，京城久雨，沟渠堵塞，惠明河泛滥，淹没道路，毁坏房屋，支开封府寇准治理丁冈古河疏导排放。大中祥符元年6月，开封府上奏说，尉氏县惠明河决口。 派遣使者监督视察修复堵塞。二年四月，陈州上奏说，陈州地势低洼，苦于积水，每年都有水患，请求从许州长葛县疏浚简水河以及补修早村旧河，以便流入蔡河。朝廷批准。九年，知许州石浦请求在大流堰开凿渠道，设置两个斗门，引沙河来漕运到京城，派遣使者视察。四月，下诏派遣中使到惠民河，规划设置坝子，以通行船只漕运。仁宗天圣二年二月，崇义副使巡护惠民和田承说建议，重修许州河流镇大流堰斗门，新开简水河，以便漕运，节省绕路500里。下诏派遣使者视察后上报。五年八月，都大巡护惠民和王克基上奏说，先前根据宣命惠民，今所河水浅小，因水源出自西京、郑州、许州地界，惠民河下游汇合横沟、白堰沟，今所河下游汇合西河、湖河、双河、栾坝河、丈八沟，这些都被民间用来截水种稻灌园，应当命令州县巡查。七年，王克基上奏说，按照旧制，蔡河斗门站板必须按时起闭，调节水势。嘉佑三年正月，开凿京城西葛家冈新河，因为有关部门上奏说，至和年间大水进入京城，请求从降伏县界葛家冈开挖新河，直达城南好草碑，向北汇入惠民河，分水注入鲁沟，以缓解京城的水患。神宗熙宁四年七月，城防请求开挖宋家等堤，引水帮助漕运。八月，三班借职杨衍请求增置上下坝闸，蓄水防备浅河，下诏让杨衍掌管此事。六年九月戊辰日，江作监尚宗儒上奏说，有人建议设置蔡河木案，计算工程很大，下诏修固土案。八年，下诏从京西运米到河北，于是侯书宪请求沿着丁字和故道开凿堤防，设置闸门，引汴水进入蔡河，以通行漕运。河修成后，船只不能通行，不久废弃。十月，下诏都水间扩展惠民河，是为了方便修成。九年七月，提辖修京城所请求引物泽杯水到咸丰门，汇合京所河，由京所迁入富堤河，下游汇合惠民河。都水间说，不如在顺天门外直接开凿河道，以及在染院后开凿引入护龙河，到咸丰门南再汇入京所河，实为长久之力。朝廷批准。徽宗崇宁元年二月，都水间上奏说，惠民河修建千河次下应验完工，下诏设立捕获偷放水的赏格。大观元年十二月，开通秦河入蔡河，这是应京基督转运使吴泽仁的请求。政和元年十月己酉日，下诏差派水官会同京畿监司视察蔡河堤防以及淤浅之处，来年春天一同动工治理。广济河导引河水从开封流经陈留、曹州、济州、运州，河宽五丈，每年漕运上贡米62万担。太祖建隆二年正月，派遣使者到定陶规划度量，征发曹州、善州丁夫数万人疏浚。三月，皇帝到新水门观看放水入河。在此之前，五丈河淤泥阻塞，不利于行船。于是下诏左监门卫将军陈诚昭在京城西边沿汴水建造斗门，引京所蔡河水通成濠进入斗门，让水流架在汴水之上，向东流入五丈河，以便于东北漕运。公司都得到便利。三年正月，派遣右龙武统军陈诚昭监督修五丈河工程，皇帝亲临视察，赐给陈诚昭钱20万。乾德三年，京城引五丈河建造西水没。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正月，命令征发进献丁夫疏浚广济河。真宗景德二年六月，开封府上奏说，京西沿汴万盛镇先前设置斗门用来减少河水，现在汴河分注浊水进入广济河，淤塞不利。皇帝说，这个斗门本是李继元建造的，多次询问厉害，认为最初是因为京所河遇雨就泛滥流入汴河，于是设置斗门以便于排泄，如果突然堵塞又担心决议，于是命令多用巨石高置斗门，即使水很大，余波也可以减少。三年，内侍赵守伦建议从京东分广济河，由定陶到徐州进入清河，以通达长江、太湖的漕运路线。工程完成后， 派遣使者复查，绘制地图进献。皇帝认为地势有高岗，而水势很浅，虽然设置堰坝，又经过吕梁滩期的险阻，不可作为漕运路线，于是停止。仁宗天圣六年七月，尚书驾部员外郎严一庆上奏说，五丈河下游连接济州的河菜镇通到梁山坡，近来天河水决荡，淹没民田，毁坏道路，河菜以下水流散漫，不通船只，请求治理五丈河，使其流入嘉黄河。于是下诏让严一庆和水官李守忠规划度量，计算工程费用上报。神宗熙宁七年，召集上奏说，河道浅河停止漕运，从此物价低贱，伤害农民，应当讨论恢复，以便公私。下诏让张士诚、杨衍修治。八月，都提举汴河堤岸司上奏说，打算在通津门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下通广济河，以便于行船运输。朝廷批准。八年，又派遣杨衍会同陈佑甫利用汴河设置渗水塘，又从孙甲斗门设置八道虚堤，渗水进入西甲碑，由碱水河注入雾泽碑，都成为河的上源。九年，下诏按照原额漕运粮食到京东，仍然修建坝闸作为起壁的调节。九年三月，下诏派遣官员修广济河坝闸。元丰五年三月癸亥日，废除广济碾运司，将上贡物资从淮阳军界转入汴河，以清河碾运司为名，命张士诚都大提举。七月，御史王直上奏说，广济河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险易明显，废除是不对的。下诏让监司详细讨论。七年八月，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上奏说，京东土地富饶，古宿可以漕运，只担心河道浅涩，如果趁着修京城，让义兵靠近汴河取土，使之形成渠道，就引河水注入广济河，那么漕船就可以通行，这是一举两得。朝廷批准。哲宗元佑元年，下诏开放降服雾泽碑，招募百姓承租，增置水馈，又在宣泽门外依旧引经索源河，设置水槽架水流入咸丰门，这些都是为了防备广济河浅涩。三月，三省上奏说，广济河碾运近来因为有人建议而废除，改制清河碾运，迂回不便。下诏让知地州王鄂筹划恢复。都水建也上奏说，广济河已经索河为水源，漕运京东每年定额，现在想恢复旧制，就命令在宣泽门外设置水槽架水流入咸丰门里，由旧河道恢复广济河水源，以通漕运。朝廷批准。金水河又名天元河，原本是金水，导引自荥阳黄堆山，其源头叫祝融泉。太祖建隆二年春天，命令左领军卫上将军陈诚昭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水经过中牟，命名为金水河，全长一百多里，抵达都城西面，架设渠道横穿汴河，设置斗门流入郡沟，连通城壕，向东汇入五丈河，公司都得到了便利。乾德三年，又引水贯穿皇城，经过后院内廷的池沼，水都流到了。开宝九年，皇帝从左掖门步行，根据地势命令水工从承天门开凿渠道引金水河，用大轮积水向南流入晋王府邸。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下诏命令贡备库使谢德全开掘金水河，从天波门沿着皇城到乾元门，经过天街向东转，环绕太庙进入后庙，都用磨砖砌筑，种植芳香的树木，车马经过的地方又堆叠石头作为尖梁，修建方井，官署和民舍都能取水使用。又引水向东，从城墙下的水斗进入城壕，京城感到便利。神宗元丰五年，金水河的透水水槽阻碍了上下汴州的船只，派遣宋用臣前去视察。宋用臣请求从板桥另外开一条河，引水向北流入汴河，后来最终没有实行，于是经由富堤河流入蔡河。因为水源深远，与永安青龙河相合，所以赐名为天元河。在此之前，船只到达起槽常常阻滞船只航行，后来导落通便工程完成后，就从城西超字方引落水，从咸丰门筑堤，共3030步，水于是流入晋中，而水槽就废弃了。但原来只供洒扫之用，到徽宗政和年间，荣佐请求在七里河开挖一条月河，分拣这谷水灌溉宫内的花竹， 命令宋生筹划引导，政和四年十一月完工。崇和元年六月，又命令蓝从熙、孟奎等人增筑堤岸，设置桥梁、水槽、坝、闸，疏浚澄清水道，引导水流入宫内。内廷的水池增多后，担心水不够用，又在西南水末处引索河的一支，用石渠架越汴河，南北筑堤，引入天元河来补充。白沟没有山泉源头，每年水涝严重时才通流，只能承载百湖的船只，超过一个月不下雨就干涸了。至到二年三月，内殿重班严光泽、国子博士行用之上书说，请开凿白沟，从京城到彭城吕梁口共六百里，以连通长淮的漕运。下诏征发各州壮丁数万人治理，由严光泽监督这项工程。议论的人反对。适逢宋州通判王举上表，极力陈说不可行，并且说行用之的田园在襄邑，每年苦于水涝，他私下希望渠道建成，于是停止了这项工程。咸平六年，行用之任度支员外郎，又命令他从襄邑下游治理白沟河，疏导京城的积水，并且民田不受损害。神宗熙宁六年，都水监丞侯叔宪请求蓄积三十六杯以及金水锁水二水作为水源，仿照真州、楚州开平河设置水闸，那样四季都可以行船，因此废除便渠。皇帝说，白沟的工程材料容易办，只是便渠每年运输量很大，河北、陕西依赖它，而且经纪公司所用的好木材都从汴口运来，怎么可以仓促废除？王安石说，这项工程如果成功，也是无穷的利益，应当另外开一条漕河，引黄河一支流，才是长久之计。冯京说，如果白沟建成，与汴河、蔡河都通漕运，利益确实很大，但恐怕汴河最终不可废除。皇帝认为对，下诏命令刘快与侯叔宪一同复查。八月，都水监说，白沟从睢河到淮河八百里，请求分三年兴修，废除汴河一事，等白沟完工后另外查看，并请求调发古熟于田司以及京东汴河所属的和亲兵前去服役。皇帝同意了。熙宁七年正月，都水监说，从蒙河引水疏导汴河以南的各条水，近来适于疏浚，危害很大，于是停止征夫修治，而白沟的工程就废弃了。起初王安石想要停办白沟工程，修治汴南水利。皇帝说，很多人都认为白沟不可做，而唯独你认为可以做。王安石说，如果真的不可做，停止确实应当，如果可以，就等待时机去做，何必计较别人的言论呢？徽宗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监丞孟昌龄说，开浚函徽门外的白沟河，开堰放水，依旧通流。经济沟渠汴都地势宽广平坦，依赖沟渠来排泄积水。真宗景德二年五月，下诏开凿京城城壕，以通舟船，拆毁了三所官家水没。景德三年，分别派遣八名入内内侍，督促京城内外方里开浚沟渠。在此之前，京城每年春天疏浚沟渠，但有权势的豪族有不立即施工的。皇帝听说后，派遣使者分别视察，从此不再有拖延的，以至于雨水暴急，没有拥塞，都城的人都依赖他。大中祥符三年，派遣工备库使谢德全治理沟渠，疏导太一宫的积水到陈留界，流入亳州的郭河。五年三月，皇帝宣示宰相说，京城所开的沟渠虽然多次管辖，仍要命令内侍分别监督官吏扰民。仁宗天圣元年八月，东西八座司与内殿承制，阁门之后刘永崇等人说，内外八乡创制了八字水口，使两股水流畅通入渠很有利，但担心设置的地方豪富及有权势的人阻挠，请求下令巡查。皇帝同意了。二年七月，内殿重班，阁门之后张君平等说，遵奉敕令视察开封府界到南京、宿州、亳州各州的沟河形势，疏浚利害共八件事：一、测量地形，高低相连，开制水势，依照古沟序进行疏浚，州县计算利益均平确定，设立部级来主管；二、施工开制后，视察不如原计划的情况以及水拥塞不行，有害民田的，按官吏的罪责，令他们赔偿费用；三、约束官吏，不得收取民夫的钱财，归为己有；四、县令佐、州守卒，有能鼓励所部百姓 自己用功开制而不治水害的，即作牢记，任满后给予便加官。功绩特别多的，另外商议表彰赏赐。五，百姓有在古河渠中修筑堰坝，截水取鱼，逐渐导致淤积，雨水暴急，河流不通，从而造成深害的，请求严厉禁止。六，开制工程完毕，巡视新旧渠道的广深丈尺，以合较工程力量，将所挖出的土在沟河岸一步以外筑成堤裂。七，凡是沟序上宽一丈，则底宽八尺，深四尺，地形高处有的到五六尺，以此为虑。有宽窄不等的地方，折算计算，那么在完工之日易于复查。八，古沟序在明田中的久已淤平，现在纳入富集而需要开制的，根据所占土地部数免除其赋税。下诏命令颁布施行。神宗熙宁元年三月，都水监说畿内沟壑很多，而各县各自一使人夫开凿，只完成了十分之二三，需要两三年才能完工，请求命令府界提点司选官与县官一同确定缓急工程材料，根据应该拆派的夫数用五分夫做十分工，依照年分开凿，提点司统一点教。皇帝同意了。二年闰十一月，下诏因为府界道路积水，妨碍百姓输纳赋税，命令都水监派官沟渠排水。元丰五年，下诏开凿京城城壕，宽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达不到的地方挖到泉水为止。徽宗大观元年七月，因为京城大雨连绵，水浸居民，道路不通，派遣官员分别督促疏导。这个月又下诏，从京城到八角镇积水妨碍行旅，转运司选官疏导，修治桥梁，不要使人涉水困难。白河在唐州，向南流入汉水。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西京转运使程能献议，请求从南阳下巷口设置堰坝，回水流入石塘、沙河、汇河、蔡河，到达京城，以沟通湘潭的漕运。下诏征发唐州、邓州、汝州、颍州、许州、蔡州、陈州、郑州的壮丁及各州兵共数万人，由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龙、内作房副使李神佑、刘成圭等监督这项工程。挖山填谷经过博望、罗渠、少浙山共一百多里，一个多月后到达方城，地势高，水不能流道，城能又多用一夫引水，但不能通漕运。适逢山洪暴涨，石堰毁坏和没有修成，最终淤塞废弃了。端拱元年，供奉官阁门之后严文训、苗中一起上书说，开凿京南城东漕河到狮子口入汉江，可以连通京峡的漕路到襄州，又开凿古白河，可以连通湘汉的漕路到京城。下诏命令八座使石泉镇前往视察，于是征发壮丁治理京南漕河到汉江，可以承载二百斛的重载，行旅的人很便利，但古白河终究没有能开凿。三白渠在京兆府泾阳县。淳化二年秋，县民杜思渊上书说，泾河内原有石煞用来拦水入白渠，灌溉雍州、耀州的田地，每年收获三万斛。以后经过多年，石煞坏了，三白渠水少，灌溉田地不足，百姓粮食困难。乾德年间，节度判官施继业率领百姓用烧瓤、巴黎、战木结合筑堰，拥水入渠，沿渠的百姓很得利益。但每逢暑雨，山洪暴至，堰就毁坏。到秋天修堰，所用材料又取自百姓，百姓频繁服役，最终不能牢固，请求依照古制调派丁夫修葺石煞，可以数十年不坏。这就是所谓的暂时劳苦而永久安逸。下诏听从，派遣将作兼程周约吉等监督这项工程，因为工程特别大，没有建成而停止。至道元年正月，杜之判官梁鼎、陈尧叟上城正白渠厉害，据旧史，正渠原本引金水，从众山西到户口，沿着北山东筑落水三百多里，灌溉田地四万顷，每亩收益中。白渠也引金水，从谷口起入岳阳筑渭水，长二百多里，灌溉田地四千五百顷。两渠灌溉田地共四万四千五百顷，现在所存的不及二千顷，都是近代改修渠堰逐渐毁坏旧房，因此灌溉之力比古代少多了。正渠难以兴工， 现在请求派遣使者先到三白渠巡视，修复旧迹。于是下诏大理寺丞黄福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一车前去规划。黄福选等人出使回来，说：“遍览政渠的体制，用功最大。沿着众山向东，凿断山冈，首尾300多里，连绵山脚，岸壁颓坏，淤塞废弃已久。推测其初建之时，金河平浅，直入渠口。等到年代久远，金河陡深，水势渐下，与渠口相差很大，水不能到达。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年久，确实难以用力。至于三白渠灌溉泾阳、岳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的田地3850多顷，这条渠是一时之源，希望命令增筑堤堰，以加固保护。原来设置的截水斗门176个，都已损坏，请求全部修缮完好。渠口原有6个石门，叫做红门，现在也已倒塌。如果重新兴建设置，则工程很大，并且想就近测量暗室，另外开凿渠口以通水道。每年命令渠官巡视，岸的缺损单薄，水的淤积填塞，随时疏浚治理。严惩豪民盗水的禁令。泾河中原来有石堰，长宽都是百步，拦水雄壮，叫做将军煞，废坏已久。杜思渊曾经请求新修，但没有成功。此后只造木堰，共用烧庄11300多根，每年出自盐渠的百姓。经历夏天水潦，木堰很快毁坏，漂流散失，到秋天又率领百姓休憩，多次争敛，百姓困苦，没有止息。想要从现在起灌溉田地结束后，命令水工拆除堰木放在岸边，可以充作2-3年修堰之用。所役使的盐渠百姓按田亩出丁，共调13000人。疏渠造堰，各自获得利益，当然不害怕劳苦。选拔能干的官吏主管此事，在泾阳县旁边设置官署，按时巡视，往来很方便。邓州、许州、陈州、颍州、蔡州、宿州、亳州7州之地，有公私闲田共351处，合计22万多顷，民力不能全部耕种。都是汉、魏以来，赵信臣、杜师、杜预、任俊、司马懿、邓艾等建立制度肯辟的地方。其中南阳界凿山开路，疏通河水，分散流入唐州、邓州、襄州3州以灌溉田地。又各处的碑塘堤坝，大的长30里到50里，宽5丈到8丈，高1丈5尺到2丈。其中的沟渠，大的长50里到100里，宽3丈到5丈，深1丈到1丈5尺，可行小船。臣等舟行遍览，如果都增筑碑堰，劳费很大，想要堤防未坏，可以新修水利的，先耕种20000多顷，其他地方逐渐图谋建制。当时著作左郎孙冕总管三白渠，皇帝下诏命令孙冕按照玄等人的奏章施行。后来从众山以南将治所迁移到泾阳县，那7州的田地命令选在邓州，招募百姓耕种开垦，都免除赋税。又命令玄等人推举一人与邓州通判，共同掌管这件事。选和亮分路巡查，不久就停止了。景德3年，盐铁副使林特、杜支副使马景极力陈述关中河渠的利益，请求派遣官员巡视正渠、白渠，修复古代的制度。于是下诏命令太常博士上宾乘坐一车前往规划测量，率领民夫治理。上宾说，正渠长久废弃无法恢复，现在从介公庙回绕白渠虹口直向东南，汇合旧渠来引泾河水灌溉富平、岳阳、高陵等县，经久可以不会枯竭。工程完成后，水利充足，百姓获得数倍的收益。